微信号，然后外面也很漂亮。今天我们在这里先做一种敬拜的时候，天主对我们说话。我听秋强教授他要放假，所以全部都是由我来讲。好，我们感谢主，他在这边服侍，希望大家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让教会越发兴旺。好，今天一同来思想的经文题目，刚才刚才我们读了，就是出埃及记33:12-17，因为我是旧约的老师，所以我常常希望这个旧约我们都有学习。我就发觉旧约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信息，来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信徒，还是发出许多的挑战。刚才读这段圣经出埃及记33:12-17，讲到蒙恩的跟随者。不晓得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发觉里面讲了多少次蒙恩？没有发觉。埃及人讲了4次蒙恩。然后我们基督徒都希望说，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信仰带来给我们恩典祝福，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那摩西在这里跟神在对话，也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希望能够蒙恩。”上帝说：“我可以，真是在我的领导底下，在你跟随下，你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每一位都是要跟随神，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人生当中，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有没有人说我不需要蒙恩？”没有，他就是说要蒙恩。所以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要领受这个祝福，领受这个恩典，成为一个蒙恩的人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认清楚带领我们的是谁。所以谁领我们往前行，我们跟随哪一位，决定我们的方向，决定我们的行程，决定我们的终点。我们都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条道路，我们每一位都在走。可是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有时候在于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个领航者，领航者往我们带我们往哪一个方向，走哪一条的路程，到哪一个定点终点，大概我们就会跟着这个领航者到达他要我们到的终点。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要的，可是呢他要我们到的，因为我们跟随他，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到达那个他要我们到的终点。我从洛杉矶坐飞机来的时候，那到机场呢有1个小时的路程。今天那天早上大概是礼拜4早上，我坐他的车子的叫 shuttle 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突然间发现一件事，这个 shuttle 的开车的那位先生呢，车上有3个 GPS， 3个导航系统。一个呢是在车子里面，他就 building 的车子本身呢就有一个这个荧幕，就告诉他这个路线。可是他旁边呢还有一个最传统的那个小机器，就放在这个 screen 上面。另外他也开导了，也开着这个导航系统。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机，现在手机都有导航嘛，手机放在他的这个 board 上面，3个都开导，3个导航系统都开导的时候，究竟他是比较容易很顺利的达到目的地呢，还是比较容易迷路？如果3个导航系统都有不同的指引的话，他一定很可能就是很迷路了。那3个都开导，究竟当他3个导航系统都开着的时候，是他比较有信心呢，还是他比较没有信心？答案很清楚。如果在他整个的开车的过程里面只有1个导航系统，意思说他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呢给他一条正确的指引，到达一个最终的目的，不会让他迷惑迷路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我们自己设定的那个 GPS，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走在三岔路上呢，或者是我们走迷路了，或者是我们兜圈子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呢，我觉得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究竟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的路是怎么样设定的，我们要到哪一个方向去，究竟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人生这个轨道上面扮演什么角色。我们每一位在美国都是很优秀的，我们有学问，我们有地位，我们有事业，我们美好的家庭，我们有稳定的财富，究竟哪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是我们生命的指标呢？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那究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人生方向是同一个轨道还是背道而行？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带我们走一个方向，我们自己延伸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是背道而行。或者是我们在拉扯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这样做，可是信仰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说这样子做才对的，可是我们在拉扯当中。所以我发觉呢，如果我们印象太多 GPS， 我们就走太多的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浪费了许多生命的岁月，许多生命的岁月。因此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也希望无论我们前面还有多少的年日，希望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帮助我们设定了前面的路程的一个方向，以及我们保罗说赎回光阴。什么叫赎回光阴呢？我想跟那些同学说，如果你是中年以后再来读神学院的话，你毕业以后将一年当三年用，很辛苦啊，一年当三年用，这赎回光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我们的生命人生方向上面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想如果你认识这位神学家，他是一个哲学家，很年轻，34岁左右就去世了，就很年轻了。他在信主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他说有时候我们的信仰 The religion of Christ， 我们的信仰好像是我们的零食，零食就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呢我们吃了主餐之后呢，我们就吃点甜点啦，吃一点的喝点咖啡啦，吃点蛋糕啦，我们把它当作是副食零食。他说其实信仰应该是你的主食主餐，信仰应该是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主要的营养品。那我想呢，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我们把信仰当作是我们的副食。可是呢，如果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那其实呢他要我们把信仰当作是我们的主食。因此呢，这位神学家其实他信主之后，他也是非常踊跃的做见证。那后来呢，他因着他的立场的问题，他就说我为着真理的立场，信仰的立场，他就牺牲了，牺牲就是寻道，寻道。如果他不是把他的信仰立场当作是主食的话，他大概不会去寻道。因此我跟各位一同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真是一个跟随神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础，其实这个信仰这样的一个领航者，是不是我们终身跟随，而且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跟随主？这就是摩西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段圣经呢，我看到三个 GPS， 也有三个啊，我们来一起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究竟在我们信仰里面哪一个 GPS 是着的，哪一个另一个方向？请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32章。第一节，没有圣经呢，我就读给各位听。 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相信各位对出埃及记都不陌生啊。出埃及记最刺激的就是那个十灾，最刺激的就是那个过红海。红海分开了，百姓过去。可是过了红海之后呢，他们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在西乃山停留了几天了。这周老师就常常希望有回答了。他们在西乃山停留几天？四十天。请邱弟兄给你们开一点就业课程。邱传道可以教就业的哈，教的那师母也可能教的很好的。所以三十二章第一节说，他们在西乃山停留了以后，停留太久了。我猜想，三十二章第一节应该是四十天的尾声，可能三十九、四十，百姓不耐烦。不耐烦就来到亚伦面前说：“嘿，那个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整个百姓的漂流，这个西乃山的第一段行程里面，他们认定一件事：他们的 GPS 是摩西。所以现在摩西不见了，摩西在山上四十天都没有下来，他们就说：“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就跟亚伦说：“帮我们做金牛犊吧。”飞机有什么累？你会觉得你在漂流吗？你觉得人生的道路好像西乃山？不晓得大家说西乃山好像一个三角形啊。在西乃山的第一段行程的时候，他们走了三个月，然后三个月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又停留一个月，四十天，一个月多一点。他觉得，哎呀，我们生命当中虽然是很多的路程，很长的路程，很枯燥的路程，很迷茫的路程，而且呢，很多需要，很多我希望得到的供应没有得到供应，我就觉得我们追求的人生好像是在漂流人生的路程当中其中一段。来到西乃山的时候，这个百姓说：“不晓得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不晓得我们要继续往哪里走，不晓得我们下一步的行程在哪里。”特别是他们说摩西这个 GPS 不见了，这个领航者不见了。所以第二个面，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句子呢？他说领我们出埃及地的摩西不知道去哪里。那在这么一个状况底下呢，其实让我们思想，就是谁在领航？如果百姓一直看着摩西呢，到现在他觉得摩西不见实在是很恐怖的事情。那如果你熟悉这段圣经，其实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是看得见的领导者，是个人的领导没有错，可是真正的领航是谁呢？上帝。而且呢，是云柱火炬。神说你们出去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然后云柱来了你们就起航，如果火柱停住了，你们就安宁。那摩西要不要听这个云柱火柱？摩西也要听云柱火柱。所以真正的领航者呢，不是摩西，是云柱火柱。可是人呢，就是有这样一个软弱，云柱火柱这是一回事，可是摩西呢，还是个人的领导，属灵的领导，或者是一个发声的发号施令的领导者。那我们就忘记说摩西的背后有神的领导，这个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设定这个人摩西是 GPS， 上帝说这个人，所以我们生命的领航者常常设错了。我想在新约的时候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 督教会在争执，他说保罗是我的领导，我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的，所以分派咯。这也是我们中国教会的麻烦啊！我要跟这个，我要跟这个，你错了。保罗很聪明，保罗说不是亚波罗，不是保罗，是叫我们分担神圣的工作。所以在弟兄姊妹困惑的时候，就请我们怎么样来重新 refocus 他们的焦点，就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民众的国度，带到神的那个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有人的软弱，可是我们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或者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这边跟随神的时候，我们要重新把焦点放在神身上。神要我怎么做？神要我怎么样来跟随他？所以，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领袖，牧师、传教、长老、执事、组长，就是包括神提醒我们，好像这里所说的摩西、保罗、亚波罗，都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每一个属灵的领袖都是会这样子做，我相信啊、每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们都会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领袖们可以帮助扶持弟兄姊妹，可是领袖们属灵的领导是能够扶持弟兄姊妹自己去在神面前找到指引。所以我们很熟悉这个属灵领袖，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也很多哦，很多。我们啊、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领长寿弟兄啊，明陀生弟兄啊，我们现在有一个王永庆牧师，还生存在世界上，一些我们很敬仰的属灵领袖。那这些属灵领袖呢，有两种的状况。亚伦呢？是一个推责任的一个领袖，摩西呢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一个领袖，亚伦呢是一个为自己的安危设想的领袖，摩西呢是一个为百姓的好处设想的领袖。希望每一位领袖都像摩西一样，就是呢至终每一位属灵的领袖，他想把百姓带到什么地方，他自己忠心的紧紧的跟随，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神就对他有一个计划，神就对他有一个心意，所以希望我们做属灵领袖的，把弟兄姊妹每一个带到神的面前，一同寻求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前半年左右呢，其实有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属灵领袖，而且是亚洲的属灵领袖，很多。大概是八十年代左右的时候呢，那些台湾啊、香港啊、新加坡啊，那时候呢常常去那个国家去跟着那个属灵领袖学习，希望呢可以效仿他，得到一些秘诀，得到一些方法，希望我们香港啊、台湾啊等等教会也像他那么蓬勃的发展。可是前半年左右呢，突然间，或者是前一年左右，突然间这个属灵领袖爆发出一个新闻啊，而且上了法庭，打了官司。原来他在教会的财政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包庇了他的儿子，发生了一些问题，被他的长老啊告发了。所以的确是有不同的属灵的领袖，如果我们跟随人的话，我们很容易会跌倒，很容易会软弱，很容易分歧，很容易会分裂。可是神是那位叫人合一的神，所以我们是应该跟随神。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哪一位带领我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我们都认定一件事，究竟神要我怎么样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怎么样的一个不是神的道路才是蒙神喜悦的道路。所以我们相信说，每一位属灵领袖都需要，每一位属灵领袖都是要带领会众跟随神。 但你会种到神要他所造的儿子，但你会种要完成神在他身上的特别。
所以我们应该来学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们就不容易会有三十二跟一节的那个区别，因为带领我们的摩西不下去了，因为带领我们的是神，他是一个永远的领航者，就是当时我们不是看人那是看神。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的 GPS。 第二个呢，如果你有圣经，我们看第二节三十二章第四节，第四节，所以摩西不晓得去了哪里了，然后百姓来到摩西面前，来到亚伦面前，对亚伦说：“帮我们做一个纪念图吧，帮我们做一个神像带领我们吧。”所以你看一下第三十二章第四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一些的耳环呢、金环呢，接过之后做了一只牛犊。亚伦跟百姓说：“把金环、耳环、手镯都给我吧。”他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这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第二个区别，第一个是摩西不见了，摩西不见了，我们做一个神像，金牛犊神像，领我们出埃及地。所以人就是要看到一个具体的形象，具体在你这。因此当他们觉得人让他失望了，人让他没有办法依靠了，他就依靠一个雕像，一个塑像。我说转换了一个焦点，跟随人，跟随一个事物，会跟随一个梦想。我想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可取的一些的理想啊，很可取的一些的 passion， 一些的热忱，很可取的一些的雄心，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一直带着我们往前走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我很仰慕，可是人总是会过去的，或者在属灵的道路上这个属灵的前辈我很仰慕，跟着他走，可是人总会过去。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事业、人生的旅途上面，我们有些物件、事物是我一心要追寻的，或者是我们有些梦想，我们一心要追寻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没有梦想是没有挑战。所以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个 dream 嘛，大家都有梦想哈。我想你的梦想是有多大哈？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梦想。”有一个弟兄在某一个城市里面，他就一生就是要希望自己丰富、富足、有钱，所以他一买了六栋房子就会投资，就去出租或者就去修旧房子，卖掉这个房子，然后就一直在经营这个六个房子。那其实你住一栋房子，你自己的家都已经看不完了哈，就已经要很多很多的功夫在里面。他六栋房子租出去也好，卖也好，重修也好，等等等等等等，做一生除了上班之外，就是经营这六栋房子。有一天他突然间心脏病发作去世，所以来不及告诉他太太怎么样继续经营这个六栋房子。可能这个就是一个理想，一个梦想拉着他往前走。有一次我读了一条报道，新加坡有个年轻医生43岁的时候写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从一个亚洲的家庭出来，我的妈妈跟我说，你要快乐吗？就是要有钱，你有钱了你就会快乐。怎么样才会有钱呢？你去做医生，做了医生就会有钱。当中如果有医生的，对不起哈，也不一定是这个例子啊。可是呢，他说你做医生就有钱，所以这个孩子们就读书读书读书做医生。 可是当他毕业以后，周医生，所以他说，哎，周医生你没有多少钱嘛，特别是你做一个家庭医师的门诊啊，没有赚多少的那个门诊费。就他说我要做一个能够赚钱的医生，所以他就去研究究竟医生里面哪一个行业帮助我赚钱。他就发现了有一种的医生的那个专业呢，是你要人拿出5000-10000块他都不心痛的啊，这个时候就不要了，是吧？哎，他都知道他转向转行很容易嘛，有了这个医生的专业，里面他转这种美容业5000-8000-10000没有人心痛，就是给你很快，他就赚很多钱，30几岁就房子啦、车子啦都是最高级的。可是呢，他就告诉你什么事，因为他有了钱，因为他有一个很容易赚钱的一个行业，所以他就花天酒地。42岁的时候，医生说你已经肝癌第3期，4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当他去世以前，他做了一个见证，他在医生群当中做见证，他说以前我的心目当中就是赚钱，我的眼睛就是刀的饭啊，我就知道这个刀的饭，两个眼睛的刀的饭。他说哎呀，我们做医生的不是要赚钱，记得要用爱心去对待你的病人。他就是有点懊恼，有点懊悔，说哇，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梦想，这是我追寻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是到后来我竟然也没有办法享受我的梦想，我达到的人生的梦想，其实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享受。所以当这些百姓他觉得摩西不见了，他有一个理想，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来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第二个 GPS， 你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基督徒吗？没有哈。如果说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可怕的基督徒，你觉得怎么样？基督徒其实就是当时的文化，埃及的文化，埃及的这个传统。金牛族就是用金银所有的投资全部放进去的铸成的一个塑像，一个偶像。金牛族呢，很可能就是他的拥有的，他所依靠的。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你发觉你把你人生很多的资源都投资在某一些的理想、事业、生活方式投资进去，你可以享受，没有错，可是我们能够永远享受吗？所以我跟弟兄们说，我跟同学们说，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你的人生的岁月。可是我们把人生的岁月全部投资在这个理想、这个物件、这种生活模式上面，让我们全部投资之后，我们的岁月永远都拾不回来。其实好好的去重新想一想，金牛族在领我们吗？什么理想在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吗？还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岁月，我们每天，我们每年，我们每个月，每一年，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少是有永恒意义的一种的生活吗？所以我们有金牛族吗？我们废弃了这个人，我们塑造一个我们的理想，我们塑造一个我们觉得可以跟随、可以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生命当中，你手中在塑造什么？每一个塑造都要用很多功夫，每一种塑造都要很多资源的。像这里用了很多的金镯子、金手链、金手链、金戒指，才投出一个金牛犊出来。所以我们手中在塑造什么？金银什么？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在金银什么？你现在是全球化了哈，在美国白天上班，晚上还要上班，因为你晚上要跟东岸，还要跟东南亚做生意， 所以有一些人晚上一个上班，所以没日没夜的都在经营，值得吗？你需要那么多的收入财富吗？不需要，重新再规划一下，把我们的岁月时间投在对人有永恒意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应帮助别人，扶持别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前人的心思是在哪里？我就发觉这个金银啊，他们拿出来全部投进去熔炉里面，出来一个金银，就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资源，就是产生这么一个缩小。我们也是这样，虽然不一定是有形的金银，什么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什么在拉着我们往后走？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些的生活形态，有时候就觉得退休年龄才是我们 relax 的一个阶段，可是退休年龄呢，我们也安心不下来的时候，就是应该把你最精华的岁月好好重新再想想，然后怎么样来过神要我们所过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现代科技的时代过一个和弦心理的生活？我们有没有经济图呢？我给各位看一个现代的新闻。现代人住校的经济图，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字 Paragon？ 不是 Paragon， 是 Paragon。 有一天我看到Time Magazine 报道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新的宗教在诞生。这个新教宗教的名字叫 Paragon。 什么叫新的宗教呢？他就报道下去，看下去，这个宗教看起来离跟我们所信的差不了多少。虽然就是一个新的宗教诞生，他说我们正要制造一个神啊，这个神呢可以给你永恒的生命。这个神呢，他没有说跟基督教差不多，这个神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说，哎，跟我的系统神学差不多哦，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永恒的生命，这都是我们在信仰当中追寻的。他说，我们这样制造一个神，他希望你跟我一起努力，我们把科技、科学、资讯科技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这个神可以更普及。什么意思呢？他说在这个21世纪这个资讯科技的时代，其实一个新的神已经诞生了。你如果打开电脑，你如果打开手机，你如果打开你的 iPad，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部都有，是吧？他说如果你把你的资讯，比如说梁杰雄，你把你的资讯几岁啦，阴性、阳性、男性、女性啊，或者是你什么职业啦，你喜欢什么，你爱穿什么衣服，你的行业是什么，你通常做什么事情，你把这些 data 全部给我，我把它放在云端，你死了以后资讯还存在，所以你有一个 immortal life， 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种叫思想，他说这个新的东西啊，诞生了。我们觉得说我们不相信这个宗教，我们不相信这个神，其实呢很多现在的人就是他的仆人、子民，被他控制的。我们不否定这个现代科技，可是很多人一天，或者是很多我们的孩子一天就沉浸在这么一些的科技的资讯的寻找，我们被他全部辖制住。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你去餐厅吃饭，以前在中国餐厅呢一进去吵吵闹闹，现在一进去非常安静，你大概理解这个，大家都低头，甚至餐桌上还摆一个。有一个父亲说，我家有三个男孩，这三个男孩在一起呢就吵死了，打架啦，吵了，睡来睡去了，在那边吵吵闹闹不得安宁。他说每次我三个男孩子一吵的时候，一人一个 iPad，全部安静，我们离不开他了。他是我们的帮手，没错。可是现在我们变成他的帮手，我们变成他的仆人。 所以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生活模式？究竟我们是求速度、求资讯，还是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伦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人伦的教育。有时候我都觉得，哇，现在教书越来越不容易哈，有这个 microphone， 有这个 earphone， 有时候有电脑，有时候有录影机，什么录音机什么都来了，就觉得我很受困难的感觉。我们怎么样来寻求人伦的生活方式？多关心家人，多去爱自己的心，去爱自己，而不是活在这个金牛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思想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被提醒，就是啊，百姓说我们要知道一个金牛，这是领我们去爱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我们也不一定要跟随谁，所以。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呢，就是金牛读出来之后呢，他们在那边敬拜耶和华，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他们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他们在金牛读说这个就是耶和华。其实在宗教信仰上面，我们在模糊了、含糊了、模糊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这个金牛读就是神，我们说我们觉得这个科技就是我们的神领航者。那第二个人，你怎么来努力？无论你自己、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我们重新把它带到人伦的这个社会状态里面，而不是陷入在机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当中。第二个、第三个，33:15最后一个了哈，33:15。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要亲自和我同去。这个领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上帝在跟摩西对话的时候，摩西一直要求说，上帝你要与我同去，你要与我同去，你要与我同去。我想摩西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他不是说我跟百姓去就好，他跟神说你要跟我同去，所以他要求耶和华领我们上去。所以我想神领着摩西这个大群体上去走这条旷野的道路，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摩西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他说，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你和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的百姓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他说，因你与我们同去，我们才是一个蒙恩的人。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我们才蒙恩，地上的人就知道我们是蒙恩的吗？弟兄姊妹，无论你生活当中走怎么样的道路，求神帮助我们祷告，神带领我们，神领航，神是我们一个GPS，人生的句点。所以若是你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发觉百姓有好几个选择哈。百姓说，有一些百姓说我们会爱自己去，有一些百姓说我们不要留在旷野，就死在旷野了，有一些百姓说我们不要去迦南地，因为那边都是高大的人民，都是很可怕的，都是吃人族，不要去。可是摩西就说，神让你带领你，我们一定要上去。我想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可能有人想回埃及啊，回台湾啦、啊、回中国啦、啊、在美国啦、啊、在哪里、啊、可能有人觉得说我们终身就在美国，有人也觉得说我们不要去哪里啊，因为啊当时的百姓说迦南地是很可怕的地方。可是呢，摩西就是只有一个方向，上帝你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哪里，你要亲自与我们同去，亲自与我们同去，我们就是蒙恩的一群。所以摩西在这里呢说，在什么事情上
合适，我把它拍在红色的，
人在何事上可以知道你是带领我们的神，我们是蒙恩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做见证好，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你认为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一种事情来证明说神是与我们同行的，我们是蒙恩的吗？就说你做见证，我是基督徒，我蒙神的恩典， 譬如说我的经历是什么，你会提出合适呢？
身体健康，对不对？
我事业顺利，对不对？或者是我有很多的财富，对不对？或者是子女孝顺，这就是我蒙恩的一个见证，是吗？
他说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我们是蒙恩的呢？
他说你跟我们同去。所以我在这段圣经里面跟各位一起来看，神与我们同去的时候，在这段对话当中有几个重点，说明是个蒙恩的人。第一个，33章14节，神说我跟你同去，让你的安息。安息不是那个有梦的安息哈，不是躺下来的安息，心中平稳，心中踏实，心中不慌不忙，心中不会忙乱，心中不会急躁。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正确的区别，对吗？对的哈。有时候我也不太善于开车，所以开车的时候我也很笨啊。我有个 GPS， 其实我也去电脑里面查一查那个路线，我也有时候也翻翻那个地图，看看到底东南西北在哪里。有时候心里很慌，每一次我开车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慌乱，因为我不太会开车，不太会认路，就心很难受。可是如果真的信任某一个 GPS 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就是让你不安心，因为太紧凑了。当然我们退休了可能就是安息哈，可是呢我们觉得太紧凑，压力太大，太多的 stress。 所以在美国人里面，三个有一个depression， 三个有一个犯那个忧郁症，因为很多的压力。都是我们相信说神在给他，他说神与我们得安息。所以摩西呢也不怕百姓说要回去埃及，留在旷野不要上去，摩西就说我们就是要上去。这个是一个大祝福哈。如果一个人心里平和很安稳的话，他都会感受到。
第二个，33章15节，神亲自同行，
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所以摩西说你与我们同去，领我们上去，你领我们上去。所以摩西知道神给他的方向就是往前，因此呢他绝对不会说我们回埃及，他绝对可以跟百姓说我们不停留在旷野。他虽然知道上去迦南地有很多的困难，他说我们要先上去。所以都是神带你来这里服侍，无论多大的困难，就是服侍。有时候我也劝勉我们的同学，如果你在一个教会服侍一年两年就离开的话，一事无成。如果神带你来这个服侍，你最少第一阶段5年在那边把它摆进去，好好服侍。如果神真的带你来这里，你就面对这个教会的任何困难都继续往前走。因为呢你离开这个教会因为有困难，你到另外一个教会还是有相同的困难。你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克服相同的困难，靠神的恩典克服的困难，你到另一个教会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还是不能克服。这要紧的，所以我记得我选择读旧约的时候也是在三岔路上啊。我们的教授跟我说你读系统神学了，有个教授跟我说你读新约了，有个教授跟我说你读旧约了。这个如果只有一条路就最好了，就往这里走。如果三条四条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因此呢三条四条的时候就不晓得该怎么办，祷告。读旧约很容易吗？好难哦，光中文都很难哦。以前你在富勒读书的时候，家都是读什么？是读法文，又读德文，又读埃及文，又读这个巴比伦文，我觉得我头昏脑胀，现在全部混在一起都不晓得是什么文了哈，很辛苦。可是神真的带我读旧约吗？真知道把它熬出来哈，方向就让你不会浪费生命，浪费路程，浪费资源，浪费所有的那个果实。还有呢他说你
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神与我们同行的一生命是一个有分别的生命，因为神有一个方向，神为你设定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让你与世人有分别。今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活在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相对的社会，相对的社会，这样你可以那样可以。所以当你进到一个厕所的时候，洗手间的时候，对不起，在那个洗手间的时候，你发觉我女生的洗手间有没有男生啊？因为那个男生觉得他是女生，所以他进了女生厕所，有没有这个事情？现在有没有这个事情？有啊，很多相对的事情。怎么样在这个社会活出圣经的原则，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所以有分别。那有一个家庭呢，在德州，这个德州这个家庭呢，就是非常保守派的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基督化的家庭。神也祝福他们事业做得很大。他就说，我们要把美国带回去圣经当中。We'll bring Americans back to the Bible. 很伟大哈、哦。我们 bring Americans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看到一个小村落里很多的教堂，就像是早期的美国，就是每一个社区都是以教堂的中心的，五步十步一个教堂，大家礼拜六礼拜天就去教堂。 bring Americans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可以吗？你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伟大的力量？就在你的家里开始做起，让你的家从一个 back to the Bible 的家，让很多人看到，哦，这里基督徒的家庭，让你也有见证哦。如果是基督化的家庭，基督的家庭前面呢，草地啊，这方面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有见证。Bring Americans back to the Bible， 把美国人带入圣经当中。你不能够一下做全国，你一下做你的区域，把你的区域变成一个基督化分别。我们做生意有分别吗？我们的言行有分别吗？我们在车上，你知道开车都可以吵架吗？你开车的时候有分别吗？分别，无论于别人怎么说，神与我们有分别。这是蒙恩的，他没有讲财富、健康、家庭、事业，没有，他讲安息、方向。当你享受这些的时候，你就觉得心灵健康影响你身体健康，你价值都健康，你赚的都健康。我们是一个蒙恩的跟随者吗？我们有安息吗？我们有方向吗？我们有分别吗？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跟随者。所以最后一节圣经，大家一起读读经。世人啊，一起来听。世人啊，要来听。
要让其通于话语，成全人心，与你的神同行。
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就行神所行的。太简单了。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呢？我们读圣经的话，知道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方式，知道怎么作为。与神同行的人，行神所行的。就是祝福大家，希望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跟随者。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愿意施恩的神，你也是那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神。求主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行。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崎岖的道路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压力，但是主啊，你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息，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把重担放在你面前。愿主祝福当中的每一位。